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有点的奇怪了，我相信大家猜。我们邀请人来教会，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聚在一起，对吗？我们越多人聚在一起越好。但是今天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我们有散开，所以有点好像姑母是肯定不开心，怎么来我教会还就离开啊？来了就不由离开了，对，聚在一起。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安提厄教会啊，安提厄教会让我们有一点的启示。这个题目什么意思啊？安提厄教会啊，安提厄教会就是当上次我们讲到西底反他殉道，他因为他的信仰比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都是犹太人，就反对他的人用石头把他炸死打死就因为教会受到逼迫，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一章十九节，我们今天没有念因为那些人反对西底反，所以教会受到迫害，所以门徒他就遭受苦难四散的门徒，他们一直找到腓尼基、差伯、路斯、安提阿教会，就是在这个时间成立他们不对别人讲传讲，只对犹太人，这一直都是当时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今天他们还都是一样他们上帝特别的拣选他们，所以他们就算去传这个福音了信耶稣了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了，也不是算新的开始了，他们明白了真理了开始去传讲耶稣的真理，但是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只对犹太人讲但其中有一些的差伯、路斯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厄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一些就是外邦人那个时候叫外邦人，都是不非犹太人，所以看到安提厄教会的时候，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迫害，所以他们就要逃命了，去到不同的地方，离开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迫害他们的多么的可惜，就是犹太人迫害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要逃命，就去了离耶路撒冷大约是500公里的，在北方的那个安提厄其中那个地方当时安提厄在那个时候它是罗马的第三大的城市大约有25到50万的人口，所以当时算是一个大的城市，有一点像温哥华，在加拿大我们也算是一个大的城市一些犹太人他们逃命到因为受到犹太人他们的迫害，来到安提厄，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安提厄的教会。所以在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我们的宣道会温哥华宣道会有一点像虽然不是有人迫害我们我们也从海外那个时候从香港他们离开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那家宣道会是加拿大北面的第一家的华人宣道会，那个时候在温哥华的华人教会不多加起来可能都不超过十家的华人教会，在温哥华的华人也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所以有一些的移民来到温哥华的地方就开始一个华人的宣道会，那个时候都是讲粤语的后来有英语十多年前我们有普通话。安提厄的教会是从耶路撒冷他们逃命逃到一个安提厄，就开始他们一家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都有念了在当中有不同的已经开始有不同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聚在一起。那他们有五个领袖，刚才我们念的第一节十三章 有那个巴拿巴啊，理解的西面啊，古内内人路球啊，和那个西律啊王有一点亲属的关系的马念，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扫罗。巴拿巴是谁呢？在之前一章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到巴拿巴是个好人。我就觉得奇怪，圣经不常说的是个好人啊，所以我就翻这个字典看看，真的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 good person 好人啊。所以巴拿巴他是个好人啊，有圣灵的充满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向耶稣。所以巴拿巴是个传福音的人，他是个有生命见证的人，他也是一个有信心和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所以在这安提柯教会的五个领袖当中，他就排名第一啊，最重要的啊，就五代领袖，他是第一位巴拿巴。巴拿巴他是个领袖，很清楚的啊。当中还有那个理解呢，就我们相信是一个黑人啊，这个当中有不同的背景肤色的人啊，就是黑人西缅啊，古内赖，我们他们相信是现代的这个亚莱伯人啊，还有一个是跟那个西律王有关系的，应该是个贵族啊。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人聚在教会啊，应该有三个是犹太人，只有两个都不是犹太人啊，还有扫罗啊。从这个教会让我也看到，我们教会今天也有不同的民族啊，有国语啊，英语有有菲律宾人，有越南的弟兄姐妹啊，有加拿大，所以有不同的背景文化的，广东堂的大部分都是从香港来的啊，我们国语堂的也有不同的这些民族在我们中国来的啊，有山东的啊。有不同的有时候我刚刚学普通话的时候，也就不知道谁的普通话是标准，但孙老师说他的普通话是标准，所以我就跟着他，每个人都是他的普通话标准啊。所以我们国语堂也有不同的民族，不像在国内如果你去山东，全都是山东人的，会有的是住在山东，上海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上海人，但是在台湾国不一样，我们有中国来的不同背景民族的不同方言的来到我们中间啊。但是这一章教会宣安提柯教会宣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非常的合一。所以当我来看这个安提柯教会的时候，其实它是个模范教会，我们应该来学习。我们教会有不同的背景的弟兄姐妹朋友，国语堂特别多，因为中国这么大，不同的民族，所以我们要学习从那个安提柯教会学习那个合一，这是一家合一的教会。他们不但的合一，他们非常有爱心，在奉献的上面他们都愿意付出看到他们不但为到自己教会的需要，于是门徒决定按照个人的力量捐款，好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把不但自己教会的需要有足够，他们还把这个钱送回去他的母会他们的 church 送回去每个人好像过年的前书九章说，按个人的力量捐钱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教会也是个弟兄姐妹愿意奉献的如果你没有，现在要学习奉献，好像安提柯教会我们要奉献，把应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不是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上帝。这是一件愿意奉献的教会，当他知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有很多内部的问题因为他们这个隔离的问题，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吵架于是教会不合一。 当有饥荒来的时候，教会都不能够继续自己的教会。反过来有浙江的，我不知道他人有多少，安提柯的教会，他们的兄姐妹把钱送回去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我来在看这段声音的时候我要想到，其实我们的宣道会，那家宣道会，我们也许不单是一个关心我们自己需要的教会，在经济上我们也愿意把钱送去做这个宣教。教会我们过去几年定的这个拆权的目标都是20万，20万不是一个小的，20万可以请很多牧师在我们教会。如果单单看自己教会的话，20万我们可以自己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教会每一年我们都过去去年我们也把20万送到那个我们的总会来继续那些宣教的工作。20万是超过我们收到的奉献的十分之一。我相信不是很多可能不应该这样说，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不是每家教会，我们教会不是最大的教会，叫宣道会，也不是最富足的一家教会。但是我知道我们在这个支持这个拆权肯定是个好的榜样。所以这样好的教会它不会单单看着自己的需要，我们把收到的奉献也愿意送到那个宣教在海外，收到这些奉献的拆权的奉献全都是送到一个总会去。他们是一家模范的教会，因为他们是一家祷告的教会，他们侍奉主，并且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为两人按手，就派他们去了。这是一家祷告的教会。那一家宣道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家祷告的教会。我们的创办人叫徐昌牧师这是他的biography 传，他记载在门口有他的中文的一个翻译我鼓励大家去看。当我来教会的时候，教牧师他是带领这个教会，他不是个神学家，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神学家，但是他是一位祷告的牧师，他也甚至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机会去念神学，但是他凭这个信心来到加拿大他首先去那个 Regina 的地方去开始华人宣道会，不久的他来到温哥华在温哥华西面加拿大开始第一站的华人教会那个时候50多年前来这里不容易现在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来移民，用不断的方法移民来加拿大，但那个时候不是很多人愿意来这个地方。教牧师他是个祷告的教会叫祷告的牧师那个时候如果你当着教会当领袖你不去祷告会你肯定要麻烦每个人继续那个时候没有长老的基督继续领袖一定会去祷告会。安提柯教会是一家祷告的教会，祷告的本身不是让我们能够 做更大的伟大的工作，祷告的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这一位的Thomas Chalmer 他说 Prayer does not enable us to do a greater work for God. Prayer is a greater work for God. 祷告不是让我们希望上帝让我们做一些大的事工夏令营我们做得非常之好Community Day 非常之好有差不多400-500人来都当中但是祷告不是来到单单来到上帝求神给我们更多人给我们更多钱给我们更多事工，祷告本身就是那个事工祷告本身就是为上帝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种的祷告，我们国语堂有自己的祷告会整个教会我们也需要每一同的跟英语堂 乐团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为着大卫的来为到教会的祷告。安提阿教会需要这样祷告的教会，他们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啊。他们既然奉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啊，从那里坐船到塞浦路斯啊。扫罗，也就是保罗，却被圣灵充满。这几句的圣经当中，三次的提到啊，在使徒行传当中有差不多70次的提到这个圣灵充满啊。再者啊，13章有3句的圣经提到圣灵说。圣灵差遣，圣灵充满。只有当我们来到让圣灵充满啊，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侍奉有力量。我们不能够单单凭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安排啊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 啊，这是管理的经验啊技巧。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圣灵就差遣啊。巴拿巴哈保罗就开始哈第一个的哈保罗第一期的这个传道啊，绕个圈啊，回到安提阿。每一期当保罗的3期宣教都从安提阿教会出去，看到上帝虚在是用这段教会，每一期都回到安提阿教会。我们需要一起的来教会祷告。世界的宣教工作是从祷告开始。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个Kairos 那个宣教课程当中，谁有参加过 Kairos 那么久，古十个人，还有两位下一期要宣传这个 Kairos 我们很多人英语团很多人都有参加过，乐团比较小一点啊 ，Kairos 中文叫什么 ？Kairos， Cindy 肯定去过把握时机，把握时机。OK， 下期你们一定要去就世界这个宣教工作在 Kairos 他有提过这个祷告会，这个叫 Haystack Prayer Meeting， 1806年，在美国有5个年轻人，他们还在刚开始念这个大学。他们在这个马萨诸塞州那个 William College， 英语叫威廉斯大学学校。他们就在那里有一个开会，那个时候所有这基督教的国家西方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都在为到亚洲的宣教工作，印度、中国来祷告，来当然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到亚洲去。这5个年轻人在那个地方那个很个小镇5个年轻人开会。当他们开会的时候，突然间下很大的雨，他们不能够离开，他们预示就在这个不许他们5个人这个是个电影cut 出来的这个不许他们真的那5个人那个时候可能都没有彩色的照片所以那5个年轻人他们不能够去其他地方，于是他们在这个 Haystack 当中的干草堆就祷告，一整天在祷告。就从他们的祷告开始，他们5个人就开始了在美国一个宣教的差会宣所以当他们来研究历史的时候这些的美国的宣教的工作都是从这5个人的祷告会开始。在1812年呢，他们这5个人成立了一个差会，就差第一批的宣教士，5位宣教士到印度1919年，他们就差宣教士到土耳其和巴勒斯坦1930年，他就派第一位宣教士到中国33年，就派第一位宣教士到非洲在50年当中，他们差派了1250位的宣教士都去在不同地方。有些人就在这一个地方他们这个祷告的地方就做了一个 啊那个纪念的碑啊，上面有他五个人啊，第一个是个 Samuel Mills 啊，这五个年轻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啊，宣教的工作，教会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我们要从祷告来开始，让圣灵给我们有能力。上帝他用的就是五个年轻人啊，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些年轻，以为一定有些很成熟的领袖啊才能够带领我们去传福音。上帝就是用这五个年轻人啊，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叫 Samuel Mills， 那个时候都是五个，也不是牧师，也不是领袖，也不是长老，只是就是五个还未开始念大学的年轻人，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啊，因为他们的祷告就开始了。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的来祷告。很多年前有顾牧师还没来的时候啊，我还在负责国语堂的时候，有一位妈妈来探望她的女儿啊，她来到探，因为她的女儿在这里念书，我就跟她讲，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我就问他们教会的情况啊，我们教会有两千人啊，这个家庭教会两千的家庭，为什么很大的家庭教会他说现在我比较懒惰，为什么懒惰？现在我每个星期只去两次祷告会，这个不错啊。我们有些人每年只去两次啊，所以每个星期去两次祷告会很好，但是这个时间，我可能你们的时间不是很好啊。我就问你们祷告会的时间是什么，那个忘了，他就说五点还是六点。我说那个时间可能太早，五点六点可能你还没下班。他说不是晚上啊，五点下午五点六点是早上啊，六点是早上六点祷告会，你每个星期只可以去两次啊，你说你懒惰。我都不敢告诉他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间，我就讲另外一个话题。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我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啊，很多的挑战我们实在超过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经验啊，所以越是到做牧师一走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越是又回到上帝那里去。教会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要靠圣灵的带领能力。圣灵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两个奉圣灵的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到塞浦路斯。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的各会堂宣讲神的道，还有约翰，那个是马可约翰，做他们的助手。教会把最好的两个领袖巴拿巴，他肯定是当时这个的教会的 number one 领袖，对吗？扫罗肯定是能讲的，好吗？现在知道他肯定是一个能讲的人，把教会最好的两个派去做宣教士，不是只要把那些教会当中没有什么工作给他找，我们差他做宣教士吧，差他们去在教会他什么都不能够做，把差他们送到其他教会去不是，他把最好的领袖number one 那个应该是那个执事会的主席扫罗那个能讲的，把他们派发出去。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教会我们聚在一起，就是预备上帝把我们差遣出去。我们不要安于在教会当这个温暖的教会当中，我们就一起团契崇拜，这个都需要。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上帝，当这个崇拜结束的时候，让上帝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出去，但是还要回来，不是去了也不回来，除非你去做宣教。除了以外，下星期我们再回来聚在一起，然后当牧师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差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学会世界，为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然后我们再回来聚在一起，然后再被差遣出去。 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差遣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啊，宣道会内宣我们是一个外聚而散的教会，教会非常的注重这个海外的差遣。但现在世界的教会都慢慢的把这个焦点重心放回去我们自己的城市，因为这个世界改变了。现在你不需要去到日本，就可以像在温哥华的很多的日本的留学生传福音。我们不是要到印度我们要应该去印度，但是你现在都不用到飞机上去坐飞机去印度，因为印度是加拿大最多的留学生加拿大我不叫限制了，因为政府有新的政策，去年有50万的国际留学生，我们加拿大只有17万人，有50万是国际留学生在加拿大读书。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去非洲去去印度传福音神祝福你。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去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让他们把福音带回去他们的国家所以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宣教士， Every man, every person is a missionary 我把它翻译了，他英语是这样说的， Every man is a missionary now and forever, for good or for evil, whether he intends or designs it or not 你愿意不愿意都好都好，你都是一个宣教士。 He may be a blot radiating his dark influence on outward to the very circumstances of society, or he may be a blessing spreading benediction over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world. 可能你不是个好的宣教士因为你做不好的见证，你上班的时候是不是让我非常的隐秘，我不告诉人我是基督徒所以不要怕，但是人家知道看你的行为，每天都迟到早很快离开懒惰每次这个你喝咖啡的时候最后都剩下本杯我重新上班的时候有些人最后剩下一点咖啡因为最后那个有去来做新的coffee 嘛，所以有些人就在最后的时候他剩下一点那么我去的时候那么剩下一点那么你有去做这个咖啡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的心情不好你的同事知道的信耶稣的人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你虽然说我们要向他传福音了，但是你是个不好的宣教士。反过来，如果你有好的见证，有爱心帮助别人，人家看到了虽然我不去教会，但是我看到这个谁他实在是个好的宣教士，把福音来见证。扫罗他后来叫保罗，但是他没有改这个名字。有人以为扫罗什么时候改名字？他没有改名字，他本来就是叫保罗，他本来就是叫扫罗。第九节说扫罗也就是保罗，就是扫罗。好像在国内里叫人叫约翰，来到加拿大没人叫约翰，叫 John， 因为是同一个名字，约翰跟 John 都是同一个名字。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扫罗Saul。但是同一个名字在希腊文叫保罗就是好像你的英语叫 John 约翰来到叫 John 所以他没有改名字。到十三节的时候圣经就不再叫他扫罗，他就叫保罗，因为保罗就是这个他的希腊的文字，他从那个时候他要做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他 identify， 你就看到他是他是 one of us， 他的名字是希腊文因为他就一生的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称呼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当人家称呼你叫牧师的时候要小心了所以每一次当你叫 Pastor Norman 的时候我们要 首先呢，牧师要把这命给他们了，圣经告诉我们的嘛。我们说好的牧羊人就把命给他羊群，虽然人家称呼你牧师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当牧师的啊，他们命都有你的命了啊。所以我们的头衔很重要，就提醒我们的身份啊。所以当人家称呼你就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其他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爱护其他人，我们就是一个的家庭。保罗他我们今天没有念十三章十五到四十二节就是保罗的一篇的讲稿讲道，就像这些外邦人犹太人传福音今天我们不看，但是如果你回去看一看这一段的十五节到四十二节的时候，这一段的保罗的讲道当中，他没有讲很多故事 illustration， 没有例子，没有，他就是把圣经的真理很清楚的很简单的讲出来。最后的他又讲到，所以弟兄们38到39节保罗传的什么福音呢？他就是传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很简单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的本身就是个能力。所以弟兄们，保罗说，你们当知道赦罪的知道是由这位耶稣传给你们的，在你们靠摩西律法不能称义的一切事上，信靠他的人就能够称义。今天我们每一个在真理班圣经班，我们都知道圣经的真理，就是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称为作为一个义人，能够得救。保罗就是讲一个这么简单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和人家谈福音，其实不是要讲很多很复杂的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人家不信，不是因为我们的真理，是因为他的心硬心中硬，我们没办法了，我们求圣灵来感动，来赦免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让我们都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要在奉献的上面，我们要忠心的奉献，支持海外的宣教士，支持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要因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预备我们回到我们的岗位当中，传这个福音，为善而聚。我们要学着祷告的教会。当我再一次看教牧师他写这个基准的时候他写到他刚刚来，那这本书是英语的，但是教会的门外有一本我们教会翻译的中文。他就刚刚来 Regina 的时候六十年前了他说我翻译中文了，他在飞机上面说 The more I pray, the more I felt God was very near。 当我又是祷告的时候，我感受到上帝跟我很接近。诗篇56篇第三章就提醒我，上帝对我说，我的孩子如果我保守达德生和 George Muller 我一定会保守你。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他很害怕，因为他不会，那个时候在加拿大 Regina 的地方中文都是讲那个台山话台山 news 我不会讲台山 news 就好像我开始国语堂的时候不会讲国语，肯定心中很惧怕所以他很害怕来到 Regina 的时候也都听不懂他的广东话但是上帝跟他说It was from God and nothing else. Then I cried like a baby. And I knew God was with me. 那个时候我就在飞机上我就哭了，但是我记得上帝与我同在来到以后我就跟上帝，当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求神给我，这样教会有50人那个时候If I could maintain a church of 50 people 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经济self-support 的一家50人的教会我就感谢，我就一生都 Then I will be very satisfied throughout my lifetime， 我就一生都很开心。我们知道从我们教会分出的教会也不止50人了但是教牧师他是一个外聚为善而聚的一个牧师的情怀。当我们开始这个宣道会的时候 很快他就已经开始去在 Richmond 那个时候都没人住的，都是一个农地 Richmond 啊，买一块地都是几千块钱，没人去 Richmond， 去 Richmond 都去买一个 blueberry 啊。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们就从1977年的时候啊，他就派了教会派了50位的弟兄姐妹去 Richmond 开始那个 Richmond 的华人宣道会。他说 ，Because we transfer 50 people there to help organize the church, we have a slight decline in attendance at our church. 你差派了50人去，肯定在教会的感觉星期天不仅有很多人啊。但是他说 ，Praise God, the attendance of our Sunday worship was soon restored and stabilized。然后我们他在1980年的时候，三年以后，教会就开始那个本尼比的宣道会。当时教会拿出了50万，八零年差不多五十年前50万不少了啊，教会拿50万啊，就去购买现在他们那个地啊，那个本尼比的 Alliance Church 啊。所以九牧师一直都是他每个星期天下午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会坐船那个人到 Victoria。去开始那个 Victoria， 帮那个 Victoria 的华人宣道会啊。所以当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提醒我鼓励大家去拿这本书看啊，鼓励我们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把弟兄姐妹拆派到不同地方，把这个福音传开啊。我们那家宣道会一直都不是单单顾自己的不断在奉献，我们把最好的人都拆到外面去啊。但是就好像安提沃教会一样，当然教会它不是单单为自己的时候，上帝会祝赐福给这样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提醒当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满有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大人信耶稣那种的喜乐C.T. Stuck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当我带第一个灵魂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里头有何等的喜乐啊。 C.T. Stuck 他本来是一个 professional cricket player， 那个打棒球英国棒球的一个运动员不是 professional，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大学打那个 cricket 棒球的运动员我过去几乎尝尽了这世界所能给我的一切快乐，但这一切的快乐却无法与拯救一个灵魂的喜乐相比。弟兄姐妹，让我们国语堂努力的去传福音。加拿大温哥华，大温哥华有25万讲普通话的中国人，另外25万是讲粤语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很大今年的宣道会的年会不是年会，这个总每两年一次的会议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要鼓励 One mission Everyone Everywhere All the time， 一个的使命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 mission， 把福音传到地极。 Everyone， 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50人，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宣教传福音。 Everywhere， 不要等上帝差到你去印度现在在这里就能够传福音。 All the time，不是每年一次福音聚会，是 all the time。 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托，求神你保守，让我们心中及时的有这个宣教传福音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